圣经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当我们今天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的时候，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圣灵此时此刻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的心向主全然的敞开。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也许你现在还在疾病的患难中，还在寻找工作，还在寻找身份，还在寻找人生的伴侣。不管我们前面有多少的艰难，但是我们知道主爱我们，主耶稣永远的爱我们，他爱永远都不改变。需要你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他就要帮助你，他就要医治你，他就要成全你，引导你，引导你到佳美之地，引导你到丰盛之地。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来赞美他，用这诗歌来赞美他。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殿中来敬拜你，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也带着我们生活的重担。主耶稣，你说犯老虎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每当我们唱起诗歌，我们心里就火热，因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主，不管我们经历多少的苦难，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今天早晨我们又为我们教会的张文东弟兄来祷告，主啊，他在化疗的过程中，主啊，你坚固他的信心，你洁净他的细胞，你医治他的疾病，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还有我们可爱的 Amy 姐妹，她又一次的化疗，求你来保守她。谢谢你。还有今天来到你面前的张姐妹，虽然你医治了她，求你来继续的永远的医治她，让她的信心在你的面前永远的不后退。哈利路亚，把教会的每个弟兄都交给你，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儿女， 把我们前面的道路，也把我们的疑惑，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上。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可以与你同行走一生的道路，何等的福气。祝福每个弟兄姊妹的事业，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儿女，也祝福我们的身体，祝福我们的灵性，每一天靠着你喜乐平安。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啊，创世纪的第五章。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创世纪，我们讲到了第五，创世纪的第五啊，第五讲。第五讲我们讲到第五章，我们看一段经文，在第二十四节，我们来看到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育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主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好了，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谈到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以诺啊，以诺，以诺是亚利的儿子。那么以诺他是在圣经中活得比较短的，在洪水之前的时代他活得比较短。我们知道洪水之前时代人都活到900多岁，那最长的叫马土萨拉，就是以诺的儿子，他活了969岁，他最长。亚当活了多少岁，弟兄姊妹还记得吗？930岁。当洪水过后以后，人的生命到了100岁左右。所以摩西讲我们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了。那我们今天在思想以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起了个名字叫与主同行。我弟兄姊妹，有思考过与主同行吗？啊，今天我们来到殿中啊，在来之前啊，有一位姐妹啊，2014年我为她和她的儿子受洗，那、啊、这个搬到帕萨蒂纳，几年不见，见到她很高兴，但是在给她祷告的过程中，发现她得了癌症，这几年一直在癌与癌细胞在斗争。那么感谢主，神医治她，虽然她的癌扩散，但是神还是医治她，留存她的生命。啊，今天来到殿中，我在我们中间啊，在我们中间，我们人生会经历很多的苦难，在苦难中，你是否还在与主同行？你还是是否怀疑上帝？当一个人苦难的时候，有疾病的时候，最大的敌人就是孤独。弟兄姊妹要记住，孤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孤独的感觉，我是有过，我好多年孤独，对不对？大家知道我在山里2年一个人孤独2年，来到美国病了4年就孤独4年。那么在苦难中的孤独，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与你同行，会不会减弱你的孤独呢？我们在啊看到说有一个几十年前英国《泰晤士报》曾经举办过猜猜看的有奖征答，题目是从伦敦到罗马最快捷的方式是什么？那有人猜是坐火车啊，叫什么？现在叫什么？最快的火车叫什么？啊，什么？捷运啊，台湾叫捷运，呵呵，大陆叫高铁。那么那时候子弹头欧洲是最快的了，260公里，那已经最快了。那么有时候坐飞机更快，有时候坐飞机等待的时间比较长啊、所以有的时候短途坐高铁比飞机快的原因就是我们不需要经过那个检查。那有人说啊、坐船，总而言之很快。有人把这个题目都给了这个《泰晤士报》，《泰晤士报》最后得奖的人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凉拌。他得了奖。所以这个得奖告诉我们说，不论路途有多远，只要有一个知心的伴侣与你同行，就算千山万水也近在眼前。弟兄姊妹，是不是如果你旅行的时候啊，你跟他的妻子孩子在一起，你是不是觉得时间很短啊？如果你没结婚，那就更短了啊！没结婚谈恋爱的时候，哇，好容易跟他在一起，躲都躲不掉啊！就想走都走不了。那个时候时间是最短的，飞机怎么就到了呢？重要话还没有说。人生有一个凉拌是多美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看以诺的人生的凉拌是谁？是神，是神。短短的这几节的经文，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啊，四节的经文，这个以诺的最大的特点是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那么与神同行是不是就与神一起来行走呢？不是这个意思。与神同行是一种比喻，是每一天神与你在一起，你的生活每一天会跟神经历他。我们知道，我们可能读过一本书啊，是劳伦斯弟兄写的《与神同在》。如果你有机会，你翻这本书看，1927年翻译成中文啊，好像于崇恩弟兄翻译的那个比较早的一本书。他讲到一个法国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他在修道院里做厨师啊，大厨的工作，他腿还有点残疾，非常的不方便。但是他在修道里很多的年，他跟随着主，他体会到与主同在。后来他与这个修道院的院长，他们有一次的交谈，有16次的交谈，这16次的交谈记录下来，成为一本书，叫《与主同在》。与主同在，在与主同在中，他告诉人生最重要的，你的一生是主与你同在。我们在以诺的生命看到，人生最重要的是主与你同行。以诺这个人物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是第一个与主同行的人；第二点，他是第一个活得生命最短的人啊；第三点，他是第一个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我们知道圣经有两个人没有经历过死亡，一个叫做以诺，他活了365岁，然后主就把他接走了。圣经说他没有经过肉体的消亡。那么第二是谁？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叫以利亚，也姓以啊，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诺，翻译出来以诺以利亚。那么以利亚也没有经过死亡，也是被主直接接走，只有两个人。那其他人都经过肉体的死亡，但基督徒我们不惧怕，我们肉体虽然朽坏，我们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经过肉体的死亡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大海要交出死人类，当然土地会交出死人类，所以我们在主的里边会复活。基督徒会经历一次的死亡，不会经历第二次。如果你没有信主，你要经历过第二次的死亡。第二次的死亡就是当复活以后，上帝的审判临到，如果你没有信耶稣，那你就永远的与上帝分离，那一次的死就叫永死，永死。所以基督徒叫复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6章说，我们既然在死的样与基督联合，我们又在复活的样与基督联合。所以基督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我们没有惧怕。感谢主，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有一位良伴，他叫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流了宝血，让我们信靠他的每一天能够体会到他与我们同在。所以以诺是一个与主同在的人。那我们如何才能够与主同在呢？我们今天从几点来分享啊。第一点，我们看到与主同行啊，就必须与主同心啊。我们现在这个网络上有个词最流行，叫必须的，必须的，这个我们都了解这个词什么意思，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做啊，你才能够得到你的结果。那么一个人要与主同行，必须与主同心，因为圣经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在阿摩斯书第三节说，二人不能同心，就不能同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原则，就两个人如果要同行，首先要同心啊。如果不能够同心，就不可能同行。我们2月份我们举行过一次的婚礼啊，我们是重新的与主立约，有13对的弟兄姊妹在神的殿中再次的与主立约。当他们与主立约的时候，他们彼此拉手，他们也重新的立约，立他们婚姻的盟约。当他们宣誓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再次说，我愿意不管你健康疾病啊，富裕贫穷，我愿意爱你，永远的爱你，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那这是一个誓言，这个誓言是表示是同心的。可是当婚礼结束以后，是不是就是同心了呢？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弟兄姊妹的婚姻中是否真正的同心呢？如果同心，你们就能够同行；如果不同心， 你们走的道路就不一样，走的道路就不一样。所以教堂局呢，婚礼结束以后，神需要我们每一天都与他同心，神需要我们每一天，我们每对夫妻都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同心。那我们怎么才能够同心呢？三点啊。第一点，要同心必须深爱着对方。劳伦斯讲如何与主同在，第一点他讲的就是要深深的爱主，深深的爱主。圣经说不爱主的人可咒可诅，圣经用的词比较我们读着比较强烈一些，不爱主的人是可咒可诅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为你死了，主耶稣为你流了血，主耶稣为你偿还了一切的罪债，所以你要深深的爱主，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啊，上帝的祝福。所以深爱他，深爱他不仅是在我们的语言上爱他，我们要在行动上爱他。我觉得语言也很重要，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不重言，说我们就要行动好了。尤其我们中国人就特别不重视语言，就常常说哎呀爱你就好了吗？你看我们中国看那个电影，有一个电视剧叫过把瘾就死，你们谁看过？看过的举手，有多少人看过？这都是五岁以上的人了啊。这个一猜就知道多大年纪。这个过把瘾就死，你知道那个杜梅是谁演的？叫什么？叫什么了？我听不到你们说什么，我都忘了。这个演员不是袁立吧？啊，江山啊，江山就在黑板上写了，说你写上，他告诉那个王志文那个男演员，你写上我爱你。王志文说你何苦呢？我不爱你能跟你在一起吗？对不对？说不行，你写上。哎呀，这三个字不太容易写。弟兄姊妹，想想你们夫妻之间，做丈夫的有多久没对妻子说我爱你了？有多久？是不是有的都很久了？因为我们很自然了，觉得我们就是在一起生活，孩子都上大学了，我们每天都我爱你我爱你，羞不羞啊？不好意思嘛，对不对？有朋友在跟前更说不出口，尤其我们东北人更应该悔改，爱在心里口难开。这个我爱你这个词有要表达，每一天早上起来说主啊我爱你，说过没有？这句话很重要啊。主啊，今天我要与你同行，我爱你，让你在我生命中居首位，亲爱的主。就简单的几句宣告不容易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的会忘记。如果早晨醒来了睁开眼睛看着妻子说亲爱的我爱你，我觉得你妻子这一天会很高兴，给你做的饭也会很好吃，盐不会放的太多。我们很吝啬我们的话语，其实爱是一种表达，需要表达的。当然我们爱主除了语言的表达，我们也要行动，要有行动。这个行动能够表现你深深的爱他。如果你爱主，那你的生命的首位就是主耶稣。以诺我响应他生命首位就是主，因为他与主同行300年，这300年不容易的啊！你与主同行10年都不容易，他有300年与主同行啊，与主同行。我相信说，在他的行动中，我们也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讨神所喜悦的人。第二点，我们看到要同心，就要付出，不坚持己见；要同心，就要彼此的谦让。彼此的沟通，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做事情，来决定事情。那我们今天如果夫妻能够同心同行，那就要考虑到对方的一些想法啊，要想法多多的沟通。我相信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你想跟神他会说多少话呀？300年每一天上帝都会都是对他说话。如果他越来越了解神的心意，神对他讲的话会越来的越深。我们从犹大书就看到以诺，神都把未来的审判告诉了以诺，甚至把洪水都告诉了以诺。哪里证明洪水要审判这个人类的时候告诉以诺？因为以诺起的儿子起的名字就叫马土萨拉，你知道吗？为什么叫马土萨拉？马祖萨拉就是审判的意思，审判要来临， 所以以诺就给儿子起了马土撒拉。所以以诺就想明白了，我未来的时间我一定要与主同行，因为审判要到了。那我们今天我们听神的就审判好远呢，审判不在今天，审判可能还过几个世纪，几十个世纪，甚至几百个世纪，我们不知道。但圣经什么时候告诉你说审判没有到？圣经告诉主来的日子是你不知道的，他不知不觉就来了啊，不知不觉来了。所以你要知道是审判也许是在这个时刻，所以我们每一天就应该与主同行，为主而活。第三点，我们看到要同心就必须持之以恒，坚持到底，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乃是按照主的意思。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那个十字架的苦难离开我，那个十字架苦难叫杯，我们叫主的杯，主的杯就是主的宝血啊，离开我。但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没有迫切的祷告勉强神要按照他的意思，他是说然而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相信我们生病的弟兄姊妹祷告的也是如此了。我们当然我们需要上帝医治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主权在神，主权在神。如果我们祷告更顺服一点，我想神知道，因为我们所活的年岁，我们所住的疆界，神都知道，你不知道。所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信心的祷告，我们更需要交托我们的重担。我们对主说，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那要按照你的意思。这个就不容易啊！我在疾病中第四年我才懂得这个意思。我因为知道治不了了，就这么说吧，是最好了。主啊，就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你让我活，我就为你而活；如果你接我走，我就跟你而去。那像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弟兄姊妹想一想，前一段好像还挺容易，我活着就是基督，你可以每天与主同在，可是你死了就有益处，想你死了有益处吗？我们多少人死了是有益处的，劳伦斯死了是有益处的，他留了一本书《与主同在》。每当我们做圣徒的读了这本书，我们就心里火热，更加的爱主。你们哈利路亚。那有的人死了却被人家遗臭万年，对不对？活人人不敢说你，死了人拼命说你，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去为主而活，怎么样去为主而死？就是要顺服，顺服。保罗也说，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是什么样一个心呢？就是一个顺服的心，顺服的心。与主同行要学习顺服，跟随他啊，跟随他，而且一跟随就跟随到底。圣经告诉我说，以诺活了65岁才生了马土撒拉。那么在65岁这个期间，以诺不是每一天都与主同行的，因为以诺也年轻过，按照当时的年岁，65岁还算年轻人。可能以诺也跟他们其他人一样，在年轻的时候他也追求过世界，因为圣经说65岁以后生了马土撒拉以后，他才与主同行，并且生儿养女，他同行了300年，与主同行300年，他活了365岁，像我们一年365天一样。以诺活了365岁，但是他只有300年与主同行。在前65年，以诺可能也试过其他的方法，但是他当他生了马土撒拉，他知道审判要来临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完全的归向主，完全的归向主，他开始与主同行。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啊，我们大陆的弟兄姊妹很多，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有的是信过共产主义，那我是信过共产主义，你们有的是不信，但是有的人信过金钱，有的人信过权力啊，也有的信过关系。我们来到美国，突然发现我们国内的很多的那种就那个武艺都到这都废了武功，对不对？我们国内就是关系很重要，有关系闯红灯没事， 有关系啊犯了罪也没事，有关系贪污腐败没事。我们觉得可是来到美国你试试你的关系有什么用，对不对？我们跟美国人试试我们的关系，吃了红灯有没有啊？有吗？我们被警察抓了，我们给他点钱，说我舅我爹是警察局局长，我爸爸叫李刚。美国警察说李刚，娃李刚，李刚是谁？护士李刚。不知道，没有用。我们东部的有一天，我们一个朋友开车啊超速了，警察把他抓了，警察把他抓了，他就把钱包掏出，钱包掏出拿驾照嘛，对不对？这个没有错。钱包掏出以后，看着警察的眼睛，然后这个$200就露个角。警察说收回去，我要告你贿赂警官，多一项罪。哎，我没有，我拿驾照。你看我们中国人就比较灵活。我有一次，我跟你讲，被警察抓最好的方法，祷告，啊，就祷告，千万别说你去教会啊，我去教会祷告会迟到了，那惨了。我有一次就是，警察抓的我说去祷告会迟到了，我加着速，他说我也去祷告会，我从来不迟到。啊，然后对不起，你是牧师吗？那更给你，我告诉你加倍，你是牧师，你不信就试一试。嗯，那你祷告就有用。我有一次我从纽约布道半夜，然后那个 Helen 接我，我们 Helen 我们回这个马里兰，从纽约回维吉尼亚，他家住马里兰，我先到他家住一个晚上，开车他我就睡着，因为讲完道都已经10:30了，我就很困，他开车我就睡着了，我就在那低头睡觉，结果这个警察就亮了，就把我们抓了。我说怎么了？他说警察嘴上糟糕。我说你开多少码？他说95。我那儿95呢。我说麻烦，我们俩又坐牢的。我也，当然我还没有醒过来，我还在那低头呢。警察过来看看，一个人在那祷告呢。他就说我们牧师，我们刚才纽约布道回来，不好意思，他一直在祷告，我就忘了，开高速就开快了，着急回家让他休息。警察一看祷告呢，行了，走吧。祷告很重要，不要跟他争辩，这祷告，你看你祷告呢，说明你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知道认罪悔改了，所以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要与主同样，记住三点，要同心，必须深爱着主耶稣，深爱着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才能同心。要同心，不坚持己见，学习顺服；要同心，要持之以恒。以诺300年与主同行，多不容易啊！我们今天与主同行，我们刚受洗啊，很喜乐，每一天聚会与主同行。受洗1年以后就冷淡了，哎呀，教会的聚会也不去了，小组也不去了，对不对？能坚持1年的都不错了啊！1年以后，哎，过一段发现有病了，又回教会了；发现工作找不到，又回教；夫妻吵架，又回教会了。我们都是临时，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而且都是从佛教来的，叫临时抱佛教。遇到问题我们得找耶稣，不对问题我们靠自己，这是不好的。我们要与主同行，有没有问题他都是你的主。你们哈利路亚，跟旁边弟兄说，有没有问题他都是你的主。第二点，我们看到与神同行的人需要操练信心啊，需要有信心，对神有信心。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整个的关于以诺在圣经中只有9节的经文，这9节都集中在3卷书上。第一卷书是创世纪，我们刚才读了4节，然后呢我们又看这个啊，希伯来书有2节，然后犹大书有3节，讲到关于以诺。希伯来书第11章第5节，弟兄姊妹，如果希伯来书你熟悉的话，第11章讲的是什么主题啊？弟兄姊妹，谁能回答我？有点信心，回答，哎，信心嘛，对不对？所以最著名的关于信心的论述是希伯来书第11章，一开始就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告诉我们说，你没有看到 神就给你预备这样的确据，这就是信心。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诺因的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至于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这段经文很宝贵啊，弟兄姊妹。你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以诺是第二个被讲到有信心的人。第一个是谁啊？亚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第一个是亚伯。感谢主，我们大家因为没白查经，礼拜五一查经我们才知道，因为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啊，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奉献，也要有信心。奉献这个信心就比没有信心的更美。那你要考虑说，我奉献多少钱呢？这个就不美了。凭着信心来奉献，上帝就喜悦。当服侍主的时候，也是凭着信心来服侍。所以服侍主的时候，不管我们做什么，在厨房里做饭还是打扫卫生，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讨主的喜悦。你们甚至当你唱诗歌，你也凭着信心唱，甚至你祷告凭着信心祷告，读经凭着信心读经，你领受的就不一样，甚至你吃饭凭着信心吃，你都不一样，营养好。保罗说的，是保罗说的，保罗告诉我们说，那所有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是讲到什么？讲到吃东西。哎呀，我们吃东西啊，我们一边愿意想吃，又一边怕胖，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吃完之后，糟糕，又吃多了，完了，今天你的健康就没了。哎呀，红烧肉看着很馋，来一口试试，来一口觉得好吃，又来第二口。第三块吃完了，心里就有自抓过，就完了，又胖了，完了，你这真就完了啊！吃完说感谢主，哈利路亚，全部消化。保罗说，饭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是指吃饭啊。因为当然关于吃饭，信徒们有争论，怎么争论呢？有的人说拜过偶像的，因为那时候把这个肉拿去先放到那个偶像的前面。结束了不能吃，这个就污秽了，不干净。那有的人就认为这就是肉嘛，有什么关系，新鲜的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我们吃嘛没关系，对不对？就吃了。那犹太人关于这个就很严厉，他不吃很多的东西。那外邦人就什么都吃，尤其我们广东人，有句话说广东人没有不敢吃的，这个我能够体会啊，说我们中国人说的可形象，北京人没有不敢说的啊，然后上海人没有不敢穿的，然后呢这个广东人没有不敢吃的，然后东北人呢没有不敢干的，土匪都在东北，你知道吗？这说的蛮形象的，对不对？那关于那个时候吃不吃，后来开了会议，哪里开的会议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开了一次大会，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讲到吃和不吃这个问题。吃什么？外邦人什么都吃，广东人。那信主的犹太人什么都不吃，除了羊肉牛肉一切都不能吃不能碰啊。长这个不长鳞的不能吃，鲶鱼你还能吃吗？那我们都爱吃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都不能吃。那鳕鱼也没有鳞的，你要不要吃啊？鳕鱼当然好吃啊，对不对？带鱼也没有鳞的，你要不要吃啊？要吃吗？可是犹太人不吃，没有鳞的不能吃，他很多的规矩。后来就争论，这外邦人犹太人就觉得外邦人不洁净，所以不跟他们在一桌吃饭，我们就自己吃。结果后来这个开了耶路撒冷大会，谁主持呢？主耶稣的弟弟主持的，犹大主持的会议啊，雅各、犹大他们在一起主持会议，有使徒们都来了，保罗也去了，开了一次耶路撒冷的大会，就决定什么可以吃，什么可以不吃。弟兄姊妹，记住什么可以吃吗？什么都可以吃，需要凭信心。 什么可以不吃吗？血不能吃，勒死的动物不能够吃，就是两种不能吃的，其他就可以吃了。当然也不要乱吃，别吃出炸死，你知道吗？穿山甲就不要吃了，吃了官也没了，你知道吗？而且还破坏了这个自然界，不能吃。很多东西是不要吃的，虽然上帝没说不可以吃啊。当然彼得做了个梦，什么东西都有，神对他说拿起来吃，彼得说我是洁净，我不能吃。然后上面的声音告诉我，耶稣的宝血所洁净的你都可以吃。所以我们吃东西要凭信心啊，很重要啊，凭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以诺因着信啊，因着信被接续，不至于死。首先以诺因着信，他得了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啊。那么他接着信，他也有了美好的见证。所以首先以诺因着信，他相信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存在。我们很多人信了主了，有的都不太相信上帝就在那里，这个上帝就是活的。我们有人，我们好像我们遇到困难，好像神就不帮助我们，或者我们没有见过他。我们很多人受洗是因为绿卡啊，我们很多中国人，尤其前几年在纽约、在加州，那么拿绿卡信主的就比较方便。我们有人是来了，真的是没有信心啊，就为了这个身份就受洗了。受洗以后怎么样呢？没有生命，没有信心，然后我们遇到任何问题还是自己做主，老自我在里边。不管你什么目的，神都不会排斥你。只要你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神都会帮助你。不要怕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要有信心。那么以诺呢，相信上帝在那里啊，相信他是创始成终的神，相信他创造宇宙万物，相信他帮助那个讨他所喜悦的人。第二点，我们刚才以诺因着信，信心也经过时间的考验。我们下面有三点，我们往下走一下子啊。信心经过时间的考验，三百年从来没有间断过与主同行。如果他同行了二百年，他觉得我可以了，我已经同行二百年了与主，这个好像不可取。像我们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都退休了，我们就不要服侍了。我们与主同行了三十年，等到退休了，这个应该是我来做主了，这时间是我的，决定是我的，这个都不对。与主同行就是每一天，这三百年天天的与主同行啊。我们很多人信了主了，我们觉得我们信了主了很多的清规戒律啊，我们礼拜天必须来做礼拜，好像不做礼拜好像就对主有亏欠，对不对？可是那要做礼拜又起不来，又早上又起不来。感谢主，我们教会是起得比较晚的，十一点很晚，你十一点再不起来，那你真懒透了，你一定穷死了，我告诉你。巴菲特都是早上三点钟起来工作，所以他成为巴菲特。比尔盖茨是早上四点钟所以他成为比尔盖茨。你十一点都不起来，所以成为你，对不对？你一定要，你圣经最讨厌的，神最讨厌就是懒惰的人。圣经讲了多少次，你不要懒惰，懒惰的人是不会得上帝祝福的。所以你勤劳的人总是被蒙福。我们感谢，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是最勤劳的。我们中国人很少，几乎很少拿美国政府的补贴，就是没有钱也朝别人借钱，不花美国政府的钱，对不对？当然借钱也不好，最好去工作。有什么关系呢？来到美国放一包就去工作嘛。这是一个国家，我很感谢主，这个国家给我们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中国就不平等，你起跑线就不一样。人家生下来亿万富翁的孩子，人家生下来中央委员的孩子、省长的孩子，你生下来农民，你当然起跑线不一样啊。美国一样的，对谁都是一样，对不对？我很感谢主，我来到美国，美国就给了我一个这么大一个卡片啊，叫绿卡，其实不是绿的，是粉红色的啊。它为什么叫绿卡我不知道啊。绿卡就因为我可以让你在这工作的权利啊，其实都是粉红色的。那我拿到了以后，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你去工作吧。
广阔的天地在你的面前，只要有智慧，你去勤劳，你总可以在美国生存，而且生存得很好。
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前一段我们很多的这个逃到美国拿政治避难的人在网络讨论骂美国，我就觉得这些人没良心啊，然后就说伊斯兰教怎么好，政治正确吗？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各位大侠，伊斯兰教这么好，你们怎么不去伊斯兰国家去避难呢？你们怎么不去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去避难呢？基督教那么不好，美国那为什么就来美国避难呢？这个国家敞开胸怀欢迎你，爱护你，给了你生存的权利，那个拒绝你的你却说得好，有病都，东北人说贱，你知道吗？有这样人吗？这人有良心吗？可以这样子吗？所以上帝帮我们放这块土地，你要爱这块土地，你们好好的爱 Ontario My City Corona，对不对？软球库库曼嘎访谈呐，当然还有丹麦巴更好，我们买不起房太贵，对不对？意思没有，对不对？我们住在这里，我们就要为这个城市祷告，为这城市求祝福，要因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住在这里了，上帝一定与我们同在，你们。所以这个城市还外头可威呢啊没想到的都有了，各个小组的城市我们都是访谈啊，跑步呢都为他们祷告，所以感谢主，就是我们的城市，我们要爱这块城市，为这城市祷告啊，所以我们要信啊，要信，经过信心，经过时间的考验，以诺因的信得了神的喜悦和赏赐。圣经说以诺因的信被接去，不至于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神喜悦他。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世界，你会想神会不会喜悦你啊？这个很重要啊，领导喜悦你已经没有用了，他喜悦你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凡事讨神的喜悦。第三点，与神同行的人需要心存谦卑。弥迦书第六章八节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们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面又有一个与神同行，我想也是啊，根据这个创世纪啊，想到与神同行，我很喜欢这个词。如果神与神同行，多么美好的事情。所以有一个主日学啊，在主日学给孩子们说什么叫与主同行，以诺如何与主同行，然后一个小孩回答特别有意思，他说以诺就跟着神走了300年，走得离家太远了，然后到了神的家门口，神说要不要到我家坐一会儿啊，以诺一看比自己家美多了，走回去还要走300年，太长了，所以他就进主的家不回去了，所以叫与神同行，主就把他接去了，就这个意思。哇，多么天真的孩子，回答的多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与主同行300年，或者我们与主同行我们70年80年，我们走到主那里就不回来了，多好啊，对不对？因为主给我们预备最好的，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与神同行，我们要心存谦卑，因为主耶稣是谦卑的榜样。在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啊，必得享安息。我心柔和谦卑，弟兄姊妹，你的心柔和吗？谦卑吗？谦卑是人生最难学的功课。那么什么叫谦卑？你可能不太懂，但你一定懂骄傲。不骄傲就是谦卑了，对不对？骄傲是人每个人的常态，因为人人都想做神，人人都想做主。亚当和夏娃吃了智慧树的果子就骄傲了，就眼睛就明亮了，他就可以看到别人的对错，所以他可以审判别人了，对不对？他们就可以互相埋怨了，他们可以互相推诿了。
所以你看到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眼睛明亮的时候，他们带来什么呢？带来儿女，他们儿女眼睛也明亮了。该隐就妒忌，产生妒忌，就妒忌亚伯，就把亚伯杀了。那他的儿女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所以骄傲是基督徒的最大的天敌。那么如何来谦卑呢？什么叫谦卑呢？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十二节讲了一句著名的话，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我乃竭力追求，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们已经不错了，我们已经信主多少年了，我们也做过组长了，我们也服侍过了，我们已经不错了。有人说，哎呀，我已经不错了，公司已经做得很好了，我退休钱都花不完了。因为我已经不错了，我有儿有女，孩子上大学了。所以我们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的骄傲，有一些骄傲。但是保罗说不是的，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要竭力的追求，使尽力量还去奔前面的目标啊，而且还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就到老了还是要跑，跑得动吗？嗯，但是我们还是要为主来奔走。我常常这个赞叹一些的老传道人，他们真的是为主奔走。我们教会的顾问牧师可能你们不了解，2003年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啊，我的老师于立功牧师，他当年已经是80多岁了啊，他是我们的顾问牧师。后来于立功牧师91岁离开这世界，你知道他怎么离开的吗？我说就是累死的，竭力为主奔跑，他为主拼命啊！你知道吕牧师80岁还能跑马拉松，在美国参加马拉松，82岁拿最后一个博士学位，南非大学的博士学位，啊，这个很了不起的。一直你知道他写了很多的书，到老了还在念书，这样一个榜样啊，这样一个榜样。他有很好的地方，女儿在夏威夷给他买个房子，面对大海。他没住几天，我是住了好久。嗯，然后师母在旧金山还有个房子，旧金山夏威夷都是最美丽的地方，不好好享受晚年，跑啊，奔走啊，去传福音呢、啊。我们俩到我到带他去意大利，对，我还记得在意大利，那是最后一次我跟他一起外出，那都87岁了，我就因为80岁的人最好不要请他了，请他就把你送不回去怎么办？我们教会的顾问牧师过了80岁，我们就不再请了。我们当然，我们每年把奉献给他，我们不再请他，不再请他。他还是我们的老师，因为年纪。可是别人我不请，别人不心疼他呀，请啊，嗯。那我后来我记得我到意大利那次夏天，我去搞布道会，我带他一起去。你知道上了飞机，我们都坐经济舱啊，牧师都买不起商务舱，对不对？哪个教会请牧师会给我买商务舱？那感谢主。那说明对牧师有一份尊敬，不容易的，都是经济舱。你说他比我高，他1米9，然后块很大，87岁坐经济舱，从这个加州飞到欧洲多远啊？要通过美国东部转机的，纽约转机的经济舱。我一上飞机，我们俩挨着嘛，我就跑到旁边占座位。我就站着，终于你被人家赶了好几回，终于有一个座位属于我的了。那我这一排正好3个人，我就给于牧师躺着睡觉。所以你做助手的，你要考虑到你的老师啊，他年长了，你要心，所以年轻人要学习懂事，你知道吗？体会到这就是和老师的心，所以他为什么喜欢我呢？就这样的，没办法，他就知道这个孩子心细，他就能想到我的需要，我就让他躺着睡觉。对不对？那我就在那坐着，我年轻没有关系嘛。到那儿你知道，哎呀，讲那天热呀，那一年意大利热死500多人，太热。你知道欧洲没有美国的条件好，欧洲都没有冷气，酒店没有冷气，我们住的酒店，聚会没有冷气，聚会塑料是那个铁皮的大棚，那外边的温度是40度，里边就60度。我讲7天到，一天讲5堂。他去了替我讲了一堂，他是早上那一堂比较凉快，然后其他时间都我讲，根本不能穿西装，不能打领带，就穿那个 T 恤，还没有脖子的，没有领的。 然后讲完到一顶哗水下去，那感谢主，讲完七天回来胆固醇从230一下到190，但是感谢主，如果你想胆固醇降下去，去热天去到外边跑去，你知道吗？有一天晚上我记得特别深刻，他敲我门，半夜2点钟，他说伯利，我实在受不了了，他又气喘啊，他说这个太热了，我睡不了觉。我说怎么办呢？电风扇吹都热风啊！你知道老人家就穿个短裤，光个大膀子，就敲我的门。我这个再热，我得穿睡衣，你知道吗？我只穿个 T 恤嘛，我不会光大膀子。我一看，哇，真的是朴实啊！我就到他房间去了。怎么办呢？我也睡不着热的，但是我担心他，我没事，我没有气喘啊。我就给他讲我当年的冰天雪地逃到苏联，埋在雪里边把我冻的那种感觉。讲了一个小时，他说我凉快了，睡了，凉快了。当然天已经快亮了，已经凉快了，已经凉快了。半夜讲完道，我跟他从罗马到米兰，开汽车到米兰，知道吗？今天师母回来了，看到 我一本书放在我桌上，叫廖志同弟兄，这个温州的一个弟兄，他走了，出了一本文集，而他的女婿接待我们。啊，女婿开车带我们去米兰，半夜1点钟开车，老人家坐在车上，弟兄姊妹为主奔走，最后也是死在讲台上。91岁那年，他到东部一个神院连续讲7天课，一天讲6个小时，讲完了底下有个姐妹听了就说，牧师，你的发音好像里边不对，你的肺里边好像有水，赶紧去检查。这个姐妹是个医生，就到她医院一检查，肺子积水，医生就说赶紧进入住院。她说我香港还有一个聚会，国内来了100多个传道人等着我去，还有一个礼拜，我完成这个礼拜我再去住院吧，我不去不行啊。人家就答应了，我必须去。飞经济舱从纽约到香港，还已经肺都积水了。到了香港又讲了一个礼拜，回到医院第3天就走了，医生说已经不能治了。为主奔走，走过最后的时间，竭力的奔跑，追求主所让我们所追求的。这个了不起啊，我们做不到，我就觉得我做不到。我常常想65岁我就退休了，然后回家弄弄园子，种种花，写些书，看看电影，然后讲到谁请我，我老了，65岁后我就不开车了，谁请我讲到谁来接我了，再给我送回来，远了我不走，我就在洛杉矶，哪儿远我都不去，飞机不坐了，就常常掉下来。我就常常我跟我老师比差的太多了，每当想到这些伟大的人物，他们为什么成为伟大的人物？因为他们就是与人不一样，他们就是竭力的追求，竭力的奔跑，竭力的奔跑。在管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著作叫《生根建造》，在这本书上讲到一个黑带的故事，说一个年轻人他得了黑带，跆拳道，那么老师就要授带之前让他讲几句话，说你还有一个题答对了我就把这袋子给你，答不对还是不给你。那个他就说黑带的意义代表什么，那个学生说它象征着一个段落，是我辛勤劳动的肯定和回报。老师说你还不能毕业，一年以后再来见我。一年以后这个学生又去了，老师又问他这个黑带象征什么，这个学生说是个荣誉的象征，它代表着本门武术的最高成就。老师说你回答的还不对，一年以后你再来见我。又一年以后，老师问学生说这黑带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次这个学生聪明了，他说黑带代表一个新的开始，是个永不停止的学习努力，以一项更高的目标前进的开始。老师说毕业了。弟兄姊妹，我们为我们过去经历的满足过吗？我常常觉得我也可以满足了，讲了这么多年的道，20年了，网上都是我讲的道，
可以了，我就退休，我也走了，我离开这世界，该过几百年几千年，人们还在能听到张牧师的讲道，我已可以了，我还跑什么呢？挺累的，享受一下生活吧，对不对？我也常常说，师母你傻吗？什么年龄了读神学院去啊？不是，很年轻啊，好好享受生活得了，刚放春假回来这么多天，又报税又写报告又打扫房间洗衣服，何苦呢？读什么？不就是个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拿到二十多年又去读硕士学位，意义在哪里呢？而且读的心理学，读心理学挺吓人的，读完老用心理学的专家的眼光看你，看着你就不知道怎么对了，知道吗？但是我能懂他竭力的追求，为了一个目标，为了能够更多的帮助人去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寿命没有60，没有这个365岁，我们90岁吧。我的爹活94岁，妈妈今年91岁，他们还我爹走了，我妈还很健康。那么如果按照这个90岁，我们分多少年？我们30岁信主的，我们还有60年，我们要与主同行。你们哈利路亚，与主同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与主同行。最后一点，第四点，与主同行需要活出我们生命的见证。犹大书第14节到16节啊，就是犹大书没有章，只有节啊。犹大书是启示录前面的啊最后一卷书啊，耶稣的弟弟写的，犹大写的。那么犹大在14节到16节讲到了以诺，他是这么说的：亚当的7日孙以诺曾预言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1000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往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的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要便宜献媚人。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当代的人是什么一种状况？这里边用了一个词叫做不敬虔的人。在一个不敬虔的时代，能做敬虔的人不容易。在不敬虔的时代，做不敬虔的人非常的简单。当然神后来审判了那个时代。我们知道马祖萨拉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什么？挪亚。第七代，亚当的第七代孙是以诺。我们要搞清楚，这是两支啊，两支。那第一支就是该隐，他杀了亚伯，他这支下来的，他名字有的起的是重复的，那时候的名字比较简单，经常会重复，像我们今天的什么桂兰呐、什么什么也是挺重复的，对不对？什么向阳啊，什么卫兵啊，什么什么，对对，文革呀、啊，很多名字都是重复的。那时候也起重复的名字，这要记住是不一样的。你要记住这个重复的名字，该隐的后代，那这个该隐生了以诺，那个以诺不是这个以诺，他建了个城啊，给他起名叫以诺。然后以诺呢生了以拿，以拿生了米利亚户，米利亚利生了马祖萨拉，这个马祖萨拉不是这个马祖萨拉，又生了拉麦，这个后代就是该隐那阵儿。那么后来神要亚当跟夏娃又同房，生了一个叫赛特就代替的意思。那么赛特生了个儿子叫以挪士，对不对？以挪士生的儿子是谁呢？是该南第三代。第四代是马勒列，马勒列生了雅利第六代。第六代雅利生了谁啊？以诺。以诺是第七代，以诺生了马祖萨拉，又取名叫马祖萨拉，不是那个马祖萨拉啊，生了马祖萨拉。马祖萨拉生了，活了九十岁，生了拉麦。那么拉麦活了多少呢？拉麦活了比较短一点，700多年他就777岁死了。然后拉麦就生了挪亚，所以马祖萨拉是挪亚的爷爷，拉麦是马祖萨拉的爸爸。是挪亚的爸爸。到了挪亚 洪水来临，整个这个世代，不敬虔的世代被审判，人类全部的消灭，只有八个人存活。这八人谁的后代？这八个人是挪亚的后代，挪亚后代。这八人是以诺的后代，这八人是以挪士的后代，这八人也是赛特的后代，这八人也是这个亚当的后代。所以这是两支下来，一支是敬虔的，一支是世界的，走世界的道路。虽然他们有的是冰铁利器的啊，有的是这个牧羊人的祖师，有的是搞音乐的人的祖师，他们都很有恩赐，很有能力，但他们不敬虔，最后他们的后代全部在洪水中啊没有了。但是有赛特的后代、以诺的后代、挪亚的后代，挪亚生了三个孩子，闪、含、雅弗，已经他们三个媳妇儿，再加挪亚和他的老伴儿，八个人得救。所以我们中国字啊，这个船啊，你看周八口，哎，这很有意思啊。所以闪族，中国就是闪的后代，中华民族。闪的后代的文字是最有记忆的，是象形的文字，当时就是象形的文字。啊，传到了中国，感谢主，我们中国记住了，外国都忘了，所以都用音符来拼。啊，我们那个字，你看“传周”就是八，对不对？一个周加八口人就是挪亚方舟船，对不对？一人，你看羊底下有一个我，就羊为我舍命，羔羊为我舍命，就是义，神的义。所以这个中国以后你们看，那有一本书啊，专门写这个，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的记忆还记着挪亚的洪水的时代，我们也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这里如何做敬虔的人呢？这里讲到不敬虔，不敬虔是神不喜悦的，不敬虔也不能与神同行。当然这个犹大书讲到说不敬虔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啊，他们说顶撞的话，顶撞人不敬虔。做儿女的不要顶撞父母啊，我们也不要顶撞你们的领导啊，不要顶撞。我们可以正常的提意见，也不要顶撞总统，总统推行什么都反对。你可以提意见，你正当的提出你的想法，这个很，但顶撞就是不敬虔。还有呢，不敬虔说刚愎的话不敬虔，私下议论不敬虔，常发怨言不敬虔，随从自己的情欲不敬虔。这都是犹大书里告诉我们的，对不对？以诺说的不敬虔的时代有这么些的表现，有这些表现，说长道短，批评人，发怨言，夸大其词，这些都是不敬虔。做敬虔的人，基督徒要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口，让我们的口出去都是敬虔的语言，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见到别人，我们就用神的爱去爱他，用神的爱我们那样的爱去爱他，你们见着人我们就要夸奖他。他有一百个缺点不是你挑的，你要讲他的一个优点。因为神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要认别人的罪。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呢，从文革留下来，就是认别人的罪。我们把别人罪挖出来，挖到你祖宗三代，然后都给你亮出来让你看。我们夫妻吵架也会把对方的罪说得越大，我觉得我自己越正确，对不对？我们会钓罪。什么叫钓罪？像钓鱼似的，把你原来的罪钓出来，钓出来。圣经说神已经忘记我们的罪，他不追讨我们的罪，他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从这里边我们几个总结。第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以诺是第一个没有死的人。因为怎么样，我们今天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是第一个啊。他圣经中所强调不是以诺没有死，而他与神同行，直接从肉体到他的灵魂都到了上帝那里去啊，你们。第二点，以诺65岁开始与神同行，他前面的65年没有讲，但是我相信他也会跟我们一样，在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顺从肉体的私欲，随着这个风俗而行，保罗所说的。但是我们认识主，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与主同行。第三点，以诺生儿育女，以诺有家庭的责任感。他与主同行，我们很多人，哎呀，我们服侍主就不管家了，这也不对。他也与主同行，也生儿育女，而且他对儿女教育得很好。马土萨拉、拉麦，一直到挪亚，他们都得了敬虔的教导。
竟这个意志下来都是属于敬虔的意志。你看家谱也完全的不一样。第四点，我们看到与主同行必须有信心，才能与主建立完全的关系。信啊，是来到神的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第五点，以诺属灵的视觉非常的敏锐，他预示了未来的审判。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敬虔的人，一生一世讨主的喜悦。好，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啊，有你与我同行。你再会唱这首歌吗？跟你旁边的朋友说，神要与你同行。你们，我们要与主同行，一起来起立。哈利路亚，我们要与主同行。我们要用口来对主说，主啊，我要与你同行，我要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哈利路亚，来，我们一起来。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时你同喜，忧伤时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再把副歌唱一遍，清风冒过黑夜，渡千多月阳台，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你所行路径，愿我所历经，谢谢你，你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在我们人生道路上，不管经风暴过洋海，有你同在，我们就不惧怕。我们愿意像以诺一样与你同行，每一天每一年每一个时刻，单单的讨你的喜悦。主啊，让我们与你建立更深的关系，让更深的来认识你，也更深的来爱你。说我们常常的爱你不够，我们常常的怀疑和犹豫。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让你圣灵来充满我们，引导我们在信心中来跟随你，在信心中与你同行。我们知道你永远的爱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把每个软弱的肢体交给你，把每个我们生活中工作中还有重担的弟兄姊妹交给你，让你的爱永远的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走过风暴，走过艰难，来到你的最美的地方，与你同在的地方。哈利路亚。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你知道有一位要与你同行的主，与你同在的耶稣，他爱你，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新朋友？举手，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哈利路亚。如果镜头前面听了这位信息，你说，主耶稣，我知道你爱我，我愿意像以诺一样与你同行，做你的儿女，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 把每个愿意接受你做救主的打开心的你的儿女都交给你，求你圣灵进入他们心中，将你的真理向他们显明，让他们一生一世来跟随你。也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我们都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说阿门。好，弟兄握手，我说耶稣爱你，请坐。